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进入到夏季的模式。这个天气也的确暖和了，然后我们夏天开始了，然后人开始减少了，所以说我们下午的聚会啊，能来的一定要尽量来，因为当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会发现，哎。这个因为人比较少了，如果哪个人打瞌睡的时候，我能看得很清楚。如果有两个打瞌睡的话，就会影响到我的情绪了。开玩笑，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人比较少的时候，就更加的有要坚持聚会。特别是我们有些时候好像人气不是很够的情况底下，当然我们说这些的话，不是因为我们看人，我们也当然是看神，但是的的确确，有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这个比较松散一点，希望我们，特别我们是执勤的，就是工作的，然后就更加的这个殷勤到神的殿里边，我们一同来敬拜。前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主要是为着这个毕业，然后面对的不确定来有一系列的讲道。那这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几个人在讨论的话。就有几次的话是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那本书一些内容给大家来分享，然后看神的心意是如何然后带大家的日常生活里边，因为这一部分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我们是跟着这个季节在走，但是我想这个日常生活里边怎么样以过以福音为生活为中心的生活其实是影响到你我的真正的生活的质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悔改，这是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里边应该是第六课还是第五课有一部分的内容是从里边出来的就大家我们在里边一同的来思考，你忧愁什么，你平常的生活里边你忧愁什么，你怎么解决这个忧愁，这个忧愁跟你有没有使你跟神搭上关系，还是你得这个我们后边看到叫世俗的忧愁和以神的意思的忧愁，以福音为中心的在一个生活中的忧愁，你怎么处理这些，你处理的结局如何。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很多东西你会走错，你会忧伤，这些你怎么去处理。那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用这段经文，虽然我就把它分为两种忧愁不同的结局来看这一段这个圣经和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和对我们的一些的帮助我们总是要知道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所以说我们在听这些的讲道之前，进入这些经文之前的话，我们都自己有一些的祷告，一些的默祷，就是在听讲道的时候啊，你也有一个祷告的心，因为我们总是知道说，如果撇开神，我们所做的，像耶利米书那边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定要让神跟我们同工，这是我想我们反复在提醒的，神就在这个地方，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借着你的灵与我们这样丰丰富的同在，主，我们既然到你面前，我们就信有神。主，在你的光中，我们就信有光，也得以你的这样一个赐的给我们一个平安喜乐。你得在你的光中，我们看清我们的本来的面目。主，放下我们的一切的自怜，特别是我们的自傲，特别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继承的一些的想法，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全然的顺服，主，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方，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的心里边的运行没有任何的拦阻。圣灵，愿你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就仰望你。我们前面的敬拜以及后面的这些敬拜，都是发自于心灵和诚实。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这样同在，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行的奇妙的作为。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我其实从一定程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引子，引出来这两种的忧愁。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哈，它当然出自于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啊，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最肯定的来讲，最起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三封书信，哥林多前书，中间有一封书信丢了。这封书信的特点是非常的严厉，是严厉的谴责、指责，就是说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有些特别是误解这个保罗的人。然后呢，就哥林多后书。那因此，这个教会呢，是依着中间这封信的话，就会这个提到前书也提到，后书也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话，我们知道是保罗是他建立起来的。那他这个教会的话，有在前书里边有13种的混乱在里边。那么到了跟哥林多后书的话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像一个老传道人对他所爱的这些的教会的儿女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个苦口婆心的在讲。你会看到说，第七章的一开始第二节的时候，他就其实在讲到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谁的罪，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心里，情愿你们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等等，大大放胆，你们要多多夸口。他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在批评和论断保罗，说他你这个使徒，你亏负了我们，你欠了我们的。因此他在说，他我没有亏负谁，我没有败坏谁。他即使这样在自己在否认这些。那么其实如果你再去看其他的经节的话，就是到第六章，这是第七章，第六章他12节，他里面讲到说，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是你们自己心肠太狭窄了。然后呢，来用这样的有点像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种感觉，就说你们之所以说我亏负了人，说我都不好，是因为你们心胸狭窄。然后因此就看到保罗他在否认。然后呢，到了第二节，他说刚才说到，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来收纳我们，你们不要心胸那么狭窄。就是说保罗你会发现他在否认，他还是有点那些的反这个就是来辩解的含义在里边。但是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三节的时候他马上就改过来说，哎，弟兄姐妹，我不是定你的罪，你们你知道我愿意愿你们同生同死，是我们真的是跟你们是有那个很爱的关系，我大大放胆向你们说话，我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你们做的的确有很好的，这个我们在一起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再一次跟这些弟兄姐妹这个有那个关系。他这讲到说，我是很客观事实的来指出来说，我没有，是你们心胸狭窄这样讲的。但是呢，即使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我们依然是弟兄姐妹，我们依然是一家人，我们依然是同生同死，我们依然是这个夸你们，肯定你们。然后因此我这种满得安慰，不是因为责备，而是因为爱。在这个前提的底下，这一到了第四节，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到了第五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就后边一直很长，一直到刚才读的13节，大家听起来可能是比较长。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先看哈，就是说这个地点它就换了。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安宁，周围这些很多的患难，内忧外患等等。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说，保罗他因着传道的需要的话，他就离开了哥林多，然后到了特罗亚。在特罗亚呢就得等候，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寄出了第二封书信，那封书信是非常严厉的去指责哥林多人。那他就发出这封信之后啊，他就心中啊，你会发现说他就非常的不安，不安到后边的话，后边我给你看一下，你说你看第八节，我先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就是我发出那封信之后，我现在其实很后悔的，我太严厉了那封信。然后他就在特罗亚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反应。 这个期间的话，他就把那个提多给派出去了。你到提多的派提多到提哥林多教会去看一看，他们收到那封信之后，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反应。然后呢，他就在特罗亚等了一段时间，没有等到任何的消息，提多也没有回来，他就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的时候呢，你给他在描述说，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得安宁，有可能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茶不香饭不思，然后周围有患难，周围环境也不好，有些人也在指责这个贬低他指责他，然后呢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会发现整个来说是内外都有这样的各样的征战，这样的一些的困难。他就在这个等待里边，第六节，但这个时候呢是赐丧妻之人的神主持，是神借着提多来安慰。这个时候提多就带着哥林多教会的消息来到了马其顿，见到了保罗。他带来什么消息呢？带来他说是提多事实的结果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善待提多，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也认识到说他们中间纵容了犯罪，然后呢也认识到说保罗说的对，因此他善待提多，同时也把他们那个悔改的心也带回来了，不是借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因此就会发现说提多来，第一个使保罗能够知道提多他这个个人的安危，因为有一种可能提多到了哥林多教会，可能哥林多教会虐待他，因为保罗这封书信他有代表保罗去的，而提多很安稳地回来了。提多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属灵的儿子，哎，他很受安慰。同时提多带回来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他这个信息啊，也让保罗很多安慰，原来哥林多教会的人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这样的悔改了。因此让我们就看到说两个转变，第一个是看到保罗的转变，保罗是从第五节的从前那么的困难的情况底下，着急等待的里边，然后呢心中都不确定的里边，还在想我写的那封信是否太严厉，我心中觉得真的很后悔等等，在这样的一个里边，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乃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所谓的受亏损，就是那个信太严厉了，可能是他们跌倒。因此你们看到，让我们看到说保罗从第五节那种的着急，那种的不确定当中，到第九节一下子就得到了安慰，这是一个保罗的转变。那么哥林多人的转变的话，以前就是说你是亏负我们的，你做了很不好的事，你写的书信太严厉了，你做都不好。到了这个后边，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说善待保罗的使者，善待保罗，不能说善待，而是说保罗写的这封严厉的书信是他们忧愁，结果是生出懊悔来悔改，他们看到了神的心意。这个时候就使得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环境得到改变。当然那为什么保罗这样改变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人的改变，是哥林多教会的改变使得保罗改变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说哥林多教会他这个改变有是怎么改变的，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说第十节，我今天用的吕振中一本，就是说先前就是说我虽然书信叫你们忧愁，后来后悔，然后呢不后悔了，然后呢第十节，因为依顺着上帝而有的忧愁，按照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不后悔的忏悔来。 然后后边的话，第二个忧愁的话，就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就两种忧愁。那首先我们来解决一个词哈，这个词和本翻译的不好，就是这个后悔跟忏悔，还有懊悔，就是说你可以翻译不一样，就是说这是吕正中用译本。吕正中译本大家可能听过啊，就是他很拗口，因为看起来读起来就是说很拗口，但是他是直接从原文就是直接翻译，他不大管通顺不通顺，我又尊重原文，像 King James 那种的。你可以发现你说先前呢，我虽然有书信叫你们忧愁，后来就说是后悔吧，如今也不后悔了，我看到书信实在叫你们忧愁了，就不过是暂时的。就是说保罗在地方讲到说，我本来呢这封书信啊让你那么忧愁，我就后悔，但现在我不后悔了。为什么不后悔了？因为我知道这封这个后悔忧愁啊，使你们的忧愁是暂时的。第十节说，这个因着上帝而来的忧愁，使你们生出不后悔的忏悔来。不后悔，这个后悔啊，就是前面的三个后悔都是同一个词或同一个词根，而后面这个忏悔呢，就是完全另外一个词。这个忏悔就是我们圣经里面那个悔改。那这个忏悔其实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忧愁产生出一个结果出来，而世俗的忧愁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后悔，但是一定不会带出忏悔来，这叫它这两个的区别。所以说我们先解决这个词，你去看这个圣经的这个经节的时候呢，这个虽然什么后悔懊悔啊，它只有前面那三个位置都是后悔，后边只有那一个是悔改，是忏悔。这个和合本把它翻成懊悔，当然和合本前面那个也翻成懊悔，这个我觉得就翻译不太很好。那现在就说我们刚才提到说有引出了有两种的忧愁，这个忧愁就是忧伤，你做错事情，你心中的悔恨，你觉得啊，就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神，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大自然，你可能对不起的东西太多了，就是那个产生忧思产生的忧愁，那忧伤等等，这个我们就不去解释这个忧愁，有些时候翻成忧伤都是差不多的含义。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两种忧愁，一个是以神的意思，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另外一个世俗的忧愁，这个就不一定从这个圣经里边直接给我得出来了。这一个就是我看好多的一些资料，包括看那个以福音为中心的那个生活，得出来的一些，就是世俗的忧愁，它的一个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你做出一件事情的时候，哈，你首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人，特别是我们男女关系，因为那个是牵涉到很多，你会发现有这些东西的话，牵涉到了一些很深很深的一些问题。你会觉得我对不起那个人，或者说我对不起的父母，或者说我跟我的孩子，跟你的同学，跟你的，你很多东西做错事情之后哈，你觉得我就很诚挚的抱歉，我很自责，我要弥补你，我要去做些事情回到原来的状态，我要恢复以前的关系，我要让我觉得好一点，否则我夜不能寐，我觉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之类的，这种的忧伤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各个方面你都会遇得到，别人伤害你，伤害别人。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世俗的忧愁的的确确使你很忧伤，但是这个忧伤是你自我为中心，你自我感觉，你的确感到很抱歉，你自己觉得很自责，你的确想弥补，你的确想回到原来的状态，或者说很清楚的状态，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你觉得对不起别人，这个是的的确确是存在的，这是人之天性，人的良心，当我们做错事情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从圣经说的话，魔鬼也的确在控告你，当你夜不能寐的时候，你的良心就是神，这个魔鬼在控告你说，你看你怎么这么差劲，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情等等，你都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往下很低沉，你会自己觉得都觉得自己有时候觉得不是人，为什么我能是做这个事情。就像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跟大家有跟大家分享过，我那个 footnote 没加，我引用别人的，被我们的教授抓出来了。啊，当时没抓出来之前觉得可好了，就快把作业交完嘛，还有十个报告，这个就交上去得了。结果一发下来零分，原因是抄袭， 然后呢，那个这个老师詹牧师詹正义牧师已经过世了，回天家了，然后跟我讲通知了所有的教授啊，我就觉得我好自责呀，我哇，我都学生干部怎么这样子，我都不想读了，我就觉得就是那种自责，那种就是哎，你这个老师也太严了，你这个怎么会这样子，你就自己知道就好了，你为了告诉所有的教授，你会发现整个是都苦读的里头，整个跟他抱怨里头。我举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就让你知道说有些时候让你把你自责的那种忧伤的感觉勾出来，我相信你们也应该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再用个例子来跟你再讲一下大卫犯罪的例子。大卫犯个什么罪？奸淫嘛，哈，跟八十八。大卫他犯了罪之后，如果你是大卫的话，或者说我是大卫的话，我的感觉说，哇，我是君王呢，我怎么会干这个事儿呢？我是，你看人也被人抓出来，这个怎么会这个我道德就不那么高尚了，人家怎么看我呢？我很没面子。然后有日头平息的时候，睡觉刚起来就看着八十八在那洗澡，你心思人家前面在打仗呢，你睡觉睡到日头平息，你会觉得哇，这个让人知道的话，你这个君王太差劲了。刚才还有说到说他这个就把那个八十八这个叫来，然后使他怀孕，然后后来他就设计把他的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叫回来，而乌利亚在他面前是那么的忠心，说我不能回去跟我太太同行，我要你看我的这个同事，我的这个战友都在前面打仗呢，我哪能这样子？然后呢，大卫就设计把他送到前线，把他给弄死了。十诫里边他犯了杀人，不可奸淫，他犯了奸淫；不可杀人，他犯了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他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这是一个君王干的事情。那如果说你犯这样的事情，你是否觉得抬不起头来？道德上、律法上、实践你犯了那么多，你可以一直我们看到说这叫世俗的忧愁，完全是停留在你的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感觉里边。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卖主犹大的例子也是，跟这个犹大就跟着耶稣这么长时间，然后呢就为了30块这个钱就把这个耶稣给卖了。在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他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他就后悔呀，就是前面那个三个词，他就后悔，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自责，他知道耶稣没有做错什么，他就为了他那30块钱把他的老师给卖了，这是他后悔。然后呢，这些的祭司长跟长老他们就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有些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去对不起人，去找说当年就是你把我诱惑的，这些祭司长跟长老，但是祭司长一拍拍手，与我无关。然后犹大就把那些钱丢到店里边出去，自己吊死了。这就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是自我为中心，从来没有到神那个地方去。你觉得你对不起人，你对不起自己，你会觉得找很多的借口，就是祭司长跟文士干的，就是他诱惑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没有加 footnote， 就是因为教授你不早跟我讲，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国内就是这个没有经过训练，我会找很多的理由，甚至于都是我的孩子当时哎呀太麻烦了，我太太也不管家，然后我整个还有10个报告，我就太紧张了，我会就我的那人如果知道的话我不会犯的错误。你会找很多的借口和理由去减轻你的自责。但是我反复在强调说，世俗的忧愁一个特点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你在自己的里边找个人的借口，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太会保护自己了，我们太会用我们的罪去保护我们自己了，我们太会找借口了。但是我们知道说，世俗的忧愁生出死亡，我们这样的对待罪的态度，我们一定不会彻底，我们都把责任推给别人，推给所谓的自己自责，说下一次在这种情况我不会犯了，我可以保证你还会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根源，你没有，我们没有意识到罪的根源，一个我们也没有找到医治罪的根源是什么，都没有，只是这个地方有个脓包，贴个创口贴得操去解决这样的事情。止痛用止痛药，我们痛为什么痛，不管什么痛，反正就是止痛药吃上，不痛了就可以了，那样的麻木自己，结果就是死。这是我们对这个可能体会还不是很深。我们后边看医神的意思，忧愁为什么就可以不死。其实死的含义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说，一个是这个对某些关系上是没有反应了，就像一个妻子跟太太跟丈夫说，我对他已经死掉了，还没有离婚，我的心已经死掉了，这都是包括死的含义里边不 function 了。另外一个死的含义，我说那死不光是肉体，而是说某一部分某一个关系，然后你的盼望没有了，这都是死亡的一个表现。再一个死亡表现的话，是跟永生的神生命的泉源断绝关系，这叫死亡。世俗的忧愁是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一个死亡的状态。 OK，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依顺着上帝而有的忧愁。这样一个忧愁是一个什么特点？它的特点是以神为中心，是在神的面前用神的标准来看这个事情。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借口去 cover， 我们会把很多的责任推给别人，但是在圣灵的光中，那神的标准一照的时候，先把别人撇开，由我们自己，然后到圣灵的光中去照的时候，我们才照出来，我们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真是个罪人，其他都是借口。因此以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以神为中心，是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按照神的标准来看我，不要看别人。这个时候就显示出那种其中的忧伤，神啊，我对不起你。大卫犯罪之后，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对人怎么样，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他在神面前，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整个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把它去讲，但是我们去可以看到说，五十一篇的时候他说第三节，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后边的时候他说，我在母胎里边就带着罪，我真的是个罪人。然后呢，第三节他接着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你会发现他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得罪的，你我得罪的最深的是神，而其他的人还在其次，因为是你内心的恶行出来了，只是说你行在这个人身上了而已，而你本身那个恶首先得罪的是神，下一个可能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你本身的恶还在那个地方，而这个恶是最得罪神的。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说，我们当我们这样这个恶的时候，就是藐视神的圣洁，藐视神的权柄，藐视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一个身份，藐视了神的救赎。所以说大卫就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他得罪了他，唯独得罪他吗？乌利亚让他杀了，怎么可能唯独得罪他呢？ 因为八十八没有丈夫了，怎么会得罪他呢？他得罪人多了。但是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然后第四节他说，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他用神的标准去定义，去评判他犯的罪。神的，你的确定义的对，你公义的这个日头照我的时候，你真的是纯正，你公义。然后到了第六节说，赦就是神去赦罪，你所写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这个是讲到另外一个下一个环节，就是说只有神可以赦免你的罪，其他人只能是原谅一下而已，只有神能够接纳接受住你的罪，接受你的黑暗，然后呢使你变得像羊毛一般的雪白。只有神，你我也只有到神的面前去彻露敞开，然后把我们内心里边的那种黑暗倒出来的时候，神的宝血可以洗净，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所以说他写的是内里诚实，使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在他的面前赤露敞开。那到第十节的时候说，神啊，求你用我造清洁的灵，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再次把焦点放在了神上。你会发现哈，大卫他在认罪的时候，第一个他看到自己的罪，但是他怎么看到自己的罪？到神的面前用神的标准赤露敞开，看到自己罪的深度，使他那个恶八十八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换另外一个人他同样犯。大卫如果他不改这个毛病的话，下一个八十八还会再来，因为他的恶并没有除掉。他因此他知道里面这个恶，因此当他认完这个罪，他也知道神是的公义的，神是赦免人的，因此他再一次把焦点回到说，神啊，让我里边清洁，让我里边正直，让我里边的灵是一个清洁的心，里边一个正直的灵，再次让神去工作。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顺着上帝而有的忧愁带出来的这种悔改，是以神为中心，而且这个悔改必须要信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使徒约翰下降以后，耶稣就出来了。耶稣出来按照这个地方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180度的转弯，远离现在罪。你远离现在罪，你里边是空的，如果没有东西充满你的话，七个鬼还会进来。后边说信福音，让福音充满你，让神的灵充满你，让你在这里边有智慧，你才可以把里边那个罪除掉。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局限于我们外在的行为的悔改，而里边内心的悔改没有或者非常的不彻底，而神对付我们的内心。到了51章就是诗篇后边12节到19节，他就脱离罪恶之后，他在神面前就欢呼喜悦，我要传扬你的福音，我要赞美你，你是值得赞美的。就后边再一次以神为中心来去赞扬他，来去颂扬他的大能，去传扬他的福音。这是你看到一个罪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在神的光中认罪，说真的是罪啊，我唯独得罪了你，神啊，原来你这么爱我，你这么为我死了。当然我们现在说耶稣我们死了，我现在得罪了你，是我这些罪把你送在十字架上去了，我这样做的话真的与蒙恩不相称，我里边得罪外边，这是那个环境使得我对谁谁对不起哪个人，对不起谁谁谁，那都是一个表现而已，而我内心啊真的黑暗，都是以神为中心。因此这种忧愁就能够带来赦免，就带来被建立。彼得的例子， 我们说犹大的例子好了，卖主的犹大，这个卖主的犹大，他当时如果说我就后悔了，我就30块钱卖了我的老师，然后呢，我就不要去找祭司长跟这些的长老，我就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我对不起你，主，我就知道你是圣洁的神，你能赐怜悯给我，然后呢，让我去里边那个贪婪拿走，我这个事情啊，对不起你。”耶稣会怎么样？会不会赦免？会。耶稣会不会给他的给他加能力？会啊。为什么呢？彼得是这样子吗？彼得三次不认主，就是我怎么人家都不认，我也会认你，死我也会认你，怎么样呢？一几个使女一问到，他就怕了，他就不行了，说那个我这个不认识，三次否认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耶稣看他，就是说彼得转眼看到耶稣慈的眼神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他知道说，哦，原来我里边是个罪，这个骄傲的罪呀，自义的罪呀，然后觉得靠自己可以的罪呀，原来是这么的深，原来我不没有那么的爱主。然后到后来的时候，耶稣复活之后打鱼，问他三次，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我们说他三次否认，然后耶稣三次去建立他问的问题，最后问的彼得都不好意思了，主啊你知道，然后就把他建立起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种依着神的意思的这种忧愁，靠着主以主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忧愁，会带出悔改来。悔改是180度的转弯，用神的灵去建立我们，因为神是安慰人的神，神是赦罪的神，神是建立人的神。就像我们前面读到那个第六节，他并不是说提多真正来安慰了我，表面上是提多，他说是那安慰丧妻之人的神借着其提多来安慰，其他都是工具，而真正安慰的泉源是神本身。那安慰的结果我们就看到说，他后边带出一些的，不转了，就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些都是洁净的，都表面洁净的。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说，当时的背景底下，这些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怎么样去表现出这些，为什么说他们是洁净的。总而言之的话是说，生出一个悔改的行为，悔改的表现出来，然后这些的话让保罗很受安慰。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从里边总结一下来看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第一个，这个是就是我们那本书上的，就是说以福音为生为中心的生活里边，以神为导向而不是以自己为导向，这是真的悔改，是要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在神的光中，就像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不管你得罪谁，你得罪最大的是神，因为他爱你超过任何一个人，是他为你的罪死了，别人没有。你得罪的最厉害的、最深的，也是使他最伤心的，就是神。这一点才能意识到我们那个罪的深度。以神为导向，不要以自己为导向。以自己为导向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 cover， 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推卸责任，就是找各样的借口为自己、为别人、为你真正所处的环境。第二点，真正的敬畏神的悲伤所激发，是我得罪了神，神耶稣为我死了，他最后还要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我要对着神上交账的，而不要用自私的后悔所激发，说啊，我对不起那个人，对您那个，我刚才讲的说都是带着罪性的悔改。加尔文说过那个原话忘了，人也借着些假的悔改都可以成为偶像，但是到神面前的话，就是由敬畏神的这种悲伤所激发，这样的悔改 是真的悔改。就像我们这个第十节说，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亡的。第三个，真的悔改一定到内心，不要光为那个行为，仅仅是外的行为有关，那个行为只是个果子。你为什么讲这个话？你嘴里边充满了你内心里边的东西，你的内心充满之后你才讲出来，你讲多了才行出来，那都是外在的表现。真的根源，那个毒汁，那个原因是在你的内心，你内心的心思意念，那个也只有神可以洁净，也只有神可以这个造出来。所以说我们的悔改一定要到我们内心里边，我是否尊重一个人，我是否是那样做，是否带着自私贪婪，我是否带着自我为中心，没有考虑对方，我是真的不爱他，爱是什么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内心到我们的里边。因此大卫他在认识到自己的罪之后，他就向神求啊，说神啊，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里边有重新正直的灵，让我里边能够洁净了。那是个根本。一个人善良是内心的真正的善良，而不是做些行为，那个行为可以假冒伪善的。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去小看行为，因为它是个果子，但是真正里边这个善，就像我们男女朋友，就像我们夫妻，就像我们对你小孩子，对你父母，你心真的接纳他吗？你现在真的爱他吗？真的尊重他吗？还是利用他？其实都可以，母亲节都可以送花的，你这个送的动机里边只有神知道是否纯正，表面上都是可以很好的。所以说我们要到内心这个层面，到心灵这个层面，那才叫真正的悔改。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解决之道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去仰望我们里边这个深渊。有些人我忘了哪本书了，是 Inside Out 还是怎么，就是说你我们有谁敢去探视我们这个深渊。什么的深渊？就是你的内心，这个内心真是个深渊呀，你都害怕。靠你我这点小能耐我们是不敢的，但是靠着耶稣就可以。我们带着耶稣的保护，带着耶稣的能力，带着圣灵，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罪的惩罚，罪的权势，特别是个权势里边得解脱。然后呢耶稣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真理在哪里，哪里得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然后从这种罪恶当中得释放。耶稣名字的含义就是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这个意思，这个名字的本来的含义。因此这是那个答案。如果撇开耶稣，你说讲悔改，讲人改，是不会彻底的。这是环境，就像我们把一个人放在监狱里边，他会改吗？内心里边不一定会改的。所以说真正让我们里边的话，那个答案是耶稣，无论是我们内在还是外在。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你忧愁什么？当然我把这个问题放得更大一点，我们多少时候为了我们的工作呀，为了我们的学习呀，学位呀，关系呀，各方面的忧愁，是，这些是忧愁。然后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诱惑呀，厌乐呀，这是杂种的比喻。第三个，这些给经济给挤住了，第三种。然后我们会做很多的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啊，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啊，很后悔的事情，这些我觉得我们有这些忧愁的确使得我们有些时候生活或者说心情不好，但是呢我们要更加的为得罪神而忧愁，而不单单是为个工作，为了到哪地方，为了一个身份，为了一个关系而忧愁，这些从神的眼光来看都是暂时的。 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去因着得罪神而忧愁？其实我们其实看到有些人的确，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但是得罪神的时候，那种狂妄啊，那种的肆无忌惮呐、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害怕，因为他是神呐、啊，他是上帝啊，你怎么会对得罪他的事情怎么这么的轻看？而得罪一个人，很多事情好像是说说一句话，又道歉，又什么东西？这我们为什么而忧虑？当我们为这些事情忧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到了第二种的忧虑的方式，依着神的意思忧虑，不要用世俗的忧愁去忧愁，因为那样的结果你还会犯，你还没有得到神的赦免，你的内心依然的黑暗，因为神的光没有照进去，你没有敞开，耶稣在你里边也没有作王掌权。我们的悔改是多么的肤浅，将来的生活依然的乱。只有让我们知道说，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这个人才真正的立定，才能真正有 structure， 才能真正是勇敢，才能真正的说我可以做一个纯正的人，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大能。这个必须有真正的悔改。我希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到你这边的时候，我希望你生活的有质量，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有质量的人。你们还年轻，将来你什么样的人去找一个什么的人做配偶？你是一个高素质的人，你是一个在神面前很纯正的人，你会发现你吸引那纯正的人跟你交往。所以说要小心，不管你是今生还是来世等等，在神面前好好的被塑造，然后好好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盼望，讨主的喜悦。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开始的善功必然成全善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如果没有你，人心的确比万物都诡诈，而且没有出路。主，是你的光照出我们的内心的黑暗。当我们赤露敞开向你真正悔改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得罪了你，也只有你提供了一个出路，提供了一个办法，让我们可以被赦免，然后被建立，然后我们里边有圣灵的同在。谢谢你我们同在，我就把每一位特别的这些的挣扎当中、悔改当中的弟兄和姐妹和朋友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施恩、带领、怜悯他们的软弱。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